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7月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德国汉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会场外发生暴力冲突，200多人受伤；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呼吁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德国和美国的医疗专家将为癌症晚期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进行医疗检查；中国青海省可可西里被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游牧藏民是否要被迫搬迁引起人权团体的关注；中国 NGO 新法出台半年，外国组织在华公益层层受阻。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这个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20国集团峰会。反全球化抗议者星期五在举行20国集团峰会的德国汉堡同警察发生冲突，导致近200名警察和数十名活动人士受伤。警方说，他们从全国各地增调了900多名警察，帮助控制局面，使汉堡市的警察总数超过20000人。警察在数十支抗议游行队伍附近警戒，绝大多数示威者是平和的，但是少数人焚烧汽车，向警察投掷瓶子，并且试图闯入各国领导人开会的会议中心。一些抗议者投掷汽油瓶，在街上纵火，并且抢劫店铺。德国总理默克尔说，这样的抗议活动是不可接受的。他说，我非常理解和平示威，但是暴力示威危及人的生命。有70多名抗议者被拘留，警察使用了高压水炮来驱散抗议者。使用暴力的抗议者试图闯入峰会现场周围的警戒地区。有22名绿色和平组织抗议者傍晚试图游到易北河畔的一个音乐厅，但是被潜水员拦截。参加峰会的领导人当时聚集在那里听贝多芬交响乐。绿色和平组织的船只在音乐厅的外边大声播放音乐，试图干扰音乐会和晚宴。反全球化的抗议者还把美国第一夫人困在酒店里，使他无法去和其他领导人的夫人一起游览汉堡港。有关官员说，大多数受伤的警察都伤势不重，但是有些警察被送到医院就医。消防部门官员说，至少60名抗议者被送到医院，其中包括11名被警察追赶而从4米高的墙上摔下来的人。警方说，估计多达10万的示威者当中，大多数人是平和的，大部分破坏是由大约1000名激进的抗议者造成的。估计抗议活动会一直持续到星期六峰会结束。另一方面，鉴于朝鲜7月4号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举动，美国、韩国和日本领导人星期五敦促联合国加紧落实对朝鲜的制裁。美国总统川普、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德国汉堡的20国峰会上举行会谈。公布的会谈内容显示，三位领导人一致要求国际社会迅速落实联合国安理会惩罚朝鲜的决议案。交谈记录还显示，三位领导人都重申了对朝鲜无核化的承诺，并呼吁朝鲜邻国说服朝鲜停止对别国的威胁，停止弹道导弹项目。这次会谈的2天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警告说， 朝鲜的导弹试射使外交解决的可能性迅速消失。美国近期内将向联合国提出新的制裁草案。美国官员表示，新的制裁内容可能包括限制流向朝鲜军方和武器项目的石油和其他能源，加强对前往朝鲜的空中和海上交通的控制，让金正恩政权无视国际要求继续发展核武项目的高级官员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黑利还说，对那些违反联合国决议继续跟朝鲜贸易往来的国家，美国考虑中断与他们的贸易。星期五，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间隙举行了双边会谈。川普总统说，他与普京在会晤期间讨论了许多事情，他预计两国未来关系发展将有利于两国。与此同时，大批左派抗议者在会场外举行暴力示威。下面是雷鲁斯发自汉堡的报道。
这是川普上任后首次与普京面对面会谈，这也是20国集团峰会最受期待的事情之一。会晤是友好的，川普对普京说，美国期待美国和俄罗斯都会发生许多正面的事情。普京表示他很高兴与川普见面，川普则说见到普京很荣幸。出席峰会的世界最富有经济体的领导人对这次会议并不抱太大期望，他们中有些人对他们所认为的美国新政府可能走向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感到担心。东道主德国总理默克尔虽然对会谈达成共识不抱希望，但呼吁与会领导人达成妥协。
我要明确地说，我们都知道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也知道时间紧迫，所以我们要准备妥协，要在不会受到太大影响的情况下相互靠拢，解决方案往往在这个时候才能找到。
在20国集团峰会会场外面，动乱和不和谐也很明显。在汉堡街头，反资本主义示威者与防暴警察星期五继续发生冲突，安全部队用水炮驱散企图阻止代表团前往开会地点的抗议者，愤怒的示威者放火焚烧汽车。普京与川普的会谈是星期五的关注重点，但对川普来说，贸易、气候变化和朝鲜问题也是重要的议题。尽管会议对达成共识并不抱期望，但面对面的对话可能是一个好的开始。美国之音雷露斯汉堡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在德国举行20国集团峰会这两天呢，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而其中最吸睛的莫过于川普、习近平和普京三巨头之间的互动。美中方面，继美国对台军售和南海航行之后，朝鲜在峰会前夕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导致川普加大对中国批评的音量，并暗示要重新评估美中贸易关系。在美俄方面，川普在美国国内大肆调查炒作通俄门之际首次会晤普京，媒体都睁大眼睛，迫不及待的要用放大镜检视两人的互动。川普、普京和习近平三位强势领导人在20国峰会上将如何角力，在美中俄三角关系中三方亲疏如何，谁是敌友。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四位嘉宾，他们是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香港科技大学社会政治学教授丁学良先生，美国之音驻莫斯科记者白桦先生，和普林斯顿社会学者、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那么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说呢，中美俄三国和中国三国时代不可比。
有很多朋友喜欢拿那个这个过去中国这个历史上三国的关系来形容，现在美中俄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个完全不可比。为什么？因为当年三国的时候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利益交集，是个玩的是零和游戏，就是最后只能有一家最后独大。而真正现在意义上的美中俄呢，共同的交集并不多。你比如说在 ISIS 中东阿拉伯这些问题上，主要是美俄之间的事情。然后在韩国事情上，这主要是除了萨德，因为远程的离俄罗斯这个电子战离俄罗斯太近，否则主要是美中之间的事情。但这三个之间什么都跟美国的利益有关，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个三个之间呢，可能更多的这个利益关系反而是国内政治，就是俄罗斯也想看看，你看我普京多厉害，居然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比肩，就是说明在自己国际的地位来增加自己在国内政治上的合法性和对自己强势的这个 image 这种形象。
对
中国呢，一样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表明你看我是大国领袖，我想不想得到美国的承认。但现在美国呢，这个倾向也有，特别因为美国政治它是个民主国家，它是政治之间50-50的这个，往往都是在这样永远的选战当中。
它的对外政策实际上受这个国内政治的决定的。
它没有那个利益合法性和选举最后谁做总统的问题，但是更多的是说它要表现为一个领导人，以后在再选举当中说明我有和别的国家领导人打交道的能力。
对，
所以在这个三国关系上。真正能够产生这种冲突的基点并不多，而更多的是一个面子问题。
香港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丁学良说呢，美国不应该在朝鲜问题上寄望于中国。
因为你看一下北朝鲜这些年呢，尤其是金正恩上台以后这个五年做的所有这些导弹后续的试验，毫无疑问这个前三位的他的这个首要的敌人并不包括中国，前三位很显然就是美国、南韩或日本。要中国是不是算第四位也成问题。有人说这个北朝鲜也始终对中国有一种很大的敌意，但是我看这个敌意呢更多的是处于这个的政治啊、经济啊、这个文化呀、社会啊还有人员交往这一方面的摩擦。这个朝鲜到现在为止我看不出来在他的这个前三位的敌人中间他会把中国放在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对于北朝鲜这些年来这五年来在这个导弹呢、核武器方面的这些试验呢，中国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看作是跟中国自己的最基本的安全利益或生死存亡相关的，并不把自己看作是北朝鲜的首要的敌人的这个前三名。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美国也好韩国也好日本也好不断地要中国对北朝鲜就要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断绝这个要断绝那个要下重手等等，中国始终不会照这个三个国家的领袖来做这些事，就是因为中国并不觉得这些威胁是针对中国首要是针对中国的。
那么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者呢程晓农先生说呢，美中在朝鲜问题上根本目标不同。
朝鲜半岛目前这个状态啊，北方是军事上强经济上弱，南方是经济上强军事上弱，在这个状态下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另外我想说呢，就是目前这个美国和中国实行的对朝的这个共同制裁的这个策略呢，实际上是一个策略性合作，不是战略性合作。也就是说，中美双方在对朝鲜的问题上，战略目标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它不可能在战略上达成共识。川普现在的做法只不过是在策略上尽量想办法把这个中美合作对朝鲜经济制裁这个压力最大化，但是即便这压力达到了最大化，它也不会真正解决这个朝鲜问题。因为中国是不希望把金三胖给惹毛了，而美国川普是希望中国呢通过经济制裁把金三胖压趴下，这一点双方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不可能坐在一起。现在更大的麻烦是中国俄国现在在对朝鲜问题上对韩国问题上立场越来越接近， 这次普京和这个习近平在 G20 会谈之前，双方见面谈过以后，双方表达了共同立场，发了一个声明，强调的就是双方都不希望朝鲜半岛陷入军事冲突。
嗯，
而这个立场实际上正好是南韩的立场，所以现在在这个状态下，如果避免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这对中国、俄国都是有利的。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北朝鲜就不可能被武力统一，因为南韩已经完全排除了这个可能。
好的。
那么反过来，北朝鲜也不可能用武力统一南朝鲜，因为有美军在那里提供国防安保，所以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会继续紧张下去。
嗯，
美国之音驻莫斯科记者白桦说呢，美俄关系目前呢重要性不大。
我想要是俄罗斯内部不发生大的变化的话，比方说普京下台，有一位这个亲西方领导人上台的话，可能这种三角关系可能会长期的存在下去，会随着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化，各方利益的不同呢，可能会有的时候可能是两个国家之间更密切一些，然后这个对付第三国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但是大的格局可能不会发生变化。另外我想说，就是现在要是说这个中美关系的话，中美关系现在贸易非常非常密切，这是把两国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现在中国跟俄罗斯的贸易关系呢，现在也是非常密切。那么虽然说俄罗斯在中国的这个对外贸易中占的比重非常非常小，但是呢中国却是俄罗斯的最主要的这个贸易伙伴。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中国同俄罗斯实施的许多这个大型的项目呢，开始实施这个项目呢，就是普京的这个周围他们这些亲普京这些财阀呢都参与进去当中，所以说呢这也是造成两国关系这个非常密切的一个主要因素。
嗯，
但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呢，这个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呢其实到这个联系到并不太多，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额呢非常非常小，几乎就是没有什么这个生意可做，这样也就是造成就是说没有人对这个俄美关系呢实际特别感兴趣，可以任凭这个两国关系这个坏下去，那么只要不发生这个战争，甚至不打这个核战争都可以。所以说呢，这是把这个三角关系当中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主要的问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呢会面的互动，两人谈了什么，受到外界广泛的关注。而川普与墨西哥总统涅托会面时谈的边境跟移民问题，以及跟其他国家领导人谈的朝核问题，都牵动着美国国内和国际的情势。下面是黄阳毅的综合报道。
川普总统在今天这个德国时间下午约四点的时候，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这个二十国集团峰会的这个会场外见面。那么见面的时候呢，只有美俄的两国元首跟两国的外长，会谈的时候并没有媒体在场。而原本预定两人的会面时间大概是半个小时，但最后两个人谈的是两个小时又十五分钟。那么川普表示呢，会面普京让他感到荣幸，而普京则说他会叫川普他感到高兴。那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两个领导人会面之后说呢，两人谈了很多有关于俄罗斯干预大选、网络安全、叙利亚问题、乌克兰还有朝鲜等议题。他说呢，在会面一开始，川普就向普京提出了俄罗斯在去年干预美国大选的质疑，不过普京则是否认。而此前呢，川普总统对美国情报界所说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说法是持保留态度的，他也曾经批评奥巴马总统并没有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采取更及时更严厉的手段。不过呢，现在蒂勒森国务卿却说两国的元首对于俄罗斯利用黑客跟网军来干预美国大选一事，现在是如何放下可能只是单纯棘手的意见不同，要向前迈进，并没有谈到制裁或是对俄罗斯的作为采取任何反制的措施。而与此同时呢，美国与俄罗斯还有约旦对这个叙利亚西南地区也达成了一项停火的协议，这项停火协议将从7月9号也这个星期天开始生效。 不过详细的内容也还没有公布，第二三国金也不愿意说明有哪一些国家参与这次的协议。那么至于俄罗斯支持现任的叙利亚政府，所以叙利亚政府这个问题呢，成为了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一个紧张情势。但是今天第二三国金则说，美国的立场是叙利亚将会有政权转移，而阿萨德总统将会下台。那么在这个美俄重大的这个会面之前，跟普京总统会面之前呢，川普总统已经先跟墨西哥总统涅头会面了，两个人谈到了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边境、毒品交易、移民以及委内瑞拉的紧张情势等议题。那么在两国元首会晤之后，美联社记者问川普总统说，你还是想要墨西哥为边境的高墙买单吗？而川普则回答，绝对是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在美国跟墨西哥的边境树立一个高墙，并且要墨西哥出钱，这是川普总统的政见之一。不过墨西哥总统涅托已经多次的表示绝对不会出这一笔钱。那么另外就是朝核问题也受到关注，这个朝核的议题呢，也是川普跟其他这个与会领导人讨论焦点。我们知道昨天晚上川普总统与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进晚餐之后呢，就发表了一个共同的声明，从白宫发出来的三国的声明。这个声明当中除了说谴责朝鲜进行洲际的导弹和试射之外呢，并且说三国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进行进一步的制裁，并且呼吁朝鲜的邻近国家要加强说服朝鲜放弃威胁与挑衅，立刻采取步骤进行无核化，并且停止弹道导弹的项目。那么这份声明当中说的邻国呢，外界的解读就是指的是中国与俄罗斯。那么美国在本周呢，在联合国也提出了谴责朝鲜本周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决议案，不过俄罗斯跟中国是拒绝支持。所以今天呢，川普跟普京在会面当中也对普京提出了希望俄罗斯能够协助解决朝鲜的核问题。而第三国务卿在双普会之后的记者会上则说，美国与俄罗斯对朝核问题看法并不一致，不过呢，美国还是希望透过所谓的和平压力的方式来解决朝鲜的核问题，并且希望中国还是可以帮忙。不过对习近平跟川普跟普京会面之后呢，中俄两国都说希望美韩停止军事演习来换取朝鲜停止试射弹道导弹的呼吁的说法，蒂勒森则说无法接受。此外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跟韩国的国防部长韩明球也在昨天通了电话来讨论朝鲜的核武器一事。在电话当中呢，美国则是重申对韩国安全的承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呢普京星期五举行了这个会晤。那在这次会晤之前呢，人们关注这个事情呢，并不是指望美俄双边关系会因此而出现进展。虽然双方领导人都表示愿意修补因俄罗斯干预乌克兰而受到的破坏的双边关系，但人们对被人称之为新的冷战可能会因此而得以缓和的期望是非常低的。笼罩在这次会晤头上的乌云是美国有关方面正在对川普竞选班子成员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美国情报界认定的俄罗斯对美进行黑客攻击，意在帮助川普赢得总统选举，也是这次调查的一个内容。下面是施瑞福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与普京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将会在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克里姆林宫表示，会谈的主要议题是恐怖主义、叙利亚和乌克兰。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将决定讨论的议题，称这次会晤是一次正常的双边会谈。但是分析人士说，川普可能提出任何议题。
The president has his own impulses.
总统有自己的议题，他或许会决定他要推动这次会晤朝着某个出人意料的方向发展。我们必须做好这方面的准备，这算是他的风格吧。
但是正在进行的涉俄调查给行政当局希望通过这次会谈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投上了阴影。
川普和普京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会被放在这个背景中进行观察。川普过于友好了吗？川普实际上是不是为了降低国内对他的批评之声而极力表现得对俄罗斯非常强硬？我认为许多此类问题我们会很快看到答案。
但是没有什么人认为川普会在这次会谈中提出美国情报界所说的俄罗斯企图通过黑客袭击帮助川普胜选的问题。 在莫斯科街头上，俄罗斯人还是希望两位领导人会晤之后，双边关系能够得到改善。
这种局面不会持续下去，人们应该认识到，如果我们不合作，我们就不能前进。
批评者则认为，朝着合作方向迈出的任何一步都可能只限于口头上。
我们现在既没有看到一份具体的议程，也不了解两位领导人有什么具体的目标，甚至也没有他们打算追求这些目标的意愿。普京看样子是在等待川普采取某种行动，而川普却没有能力应付自己在国内的问题。他并不知道如何调整自己对普京的态度，没有目标，没有意愿，也没有进展。
施瑞福，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美国总统川普抵达柏林，抵达这个德国之后呢，之前呢，他曾经访问了波兰。他在波兰警告说呢，西方的价值观遭到了攻击，并且质疑西方国家的人民是否有意愿为保护这些价值观而战斗。川普在上任后第二次访问欧洲期间，在波兰发表演讲，谈到俄罗斯时语气强硬。他警告莫斯科必须停止他所谓的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破坏稳定的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正如事先所承诺的，波兰热情欢迎了川普。川普星期四在抗击纳粹的华沙起义烈士纪念碑前发表讲演，对东道主大加赞扬。
这些英雄们提醒我们，西方因爱国者的鲜血而得救了，每一代人都必须站起来为捍卫西方而发挥作用。
川普说，西方是否有生存的意志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根本问题。
我们永远都欢迎分享我们的价值观和爱护我们人民的新公民，但是我们的边界对恐怖主义和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永远是关闭的。
在场的数千人呼喊着表示赞同，许多波兰人支持川普提禁止接受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反对迫使波兰接受穆斯林移民的欧洲移民配额。川普以强硬的措辞谈到了俄罗斯。
我们敦促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和其他地方破坏稳定的活动，停止支持叙利亚和伊朗等敌对政权。
川普赞扬了波兰达到了北约的防务开支目标，并且说美国对北约盟国施压，要求其增加开支取得了成效。
美国不仅说了，而且采取了行动，表明我们坚定的支持有关共同防务承诺的第五项条款。
川普还承诺扩大液化天然气出口，以结束波兰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川普星期五将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首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华沙的欢迎在会谈前令人感到振奋。
这将向美国选民、向布鲁塞尔显示，有人认为有可能形成一些人所希望的抵抗川普的联盟，这种看法可能是不明智的。有些中欧国家其实真的不想看到。
人数不多的抗议者被挡在了广场外面，对川普的支持者来说，这一天是难忘的。
他捍卫了我们的文化，他谈到了对我们时代的威胁，谈到保护我们的自由和身份。
这种气氛，人们对川普的正面反应，对他的欢迎，这真的是很酷。
人群呼喊着川普的名字。川普在欧洲的首次公开演讲成功，不能比他所希望的更好了，这会让川普感到满意。不过在下一站德国汉堡，川普就不会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了。美国之音李奇威尔，华沙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正与波兰合作处理俄罗斯的行动和破坏稳定的行为，并首次回应了有关俄罗斯试图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报道。下面是卡斯特的报道。
波兰是川普此次访问欧洲的首站，他与波兰总统杜达会晤并发表讲话，称赞北约联盟在遏制冲突上至关重要， 他也被要求对美国情报界有关俄罗斯企图干预去年美国选举的报告做出评论。
先这么说吧，一开始我听到一共有17个机构，我说天哪，这太多了，我们有这么多情报机构吗？对吧？我们来确认，我们很认真地研究了，结果原来是3-4个，不是17个。很多你的同行因此必须更改报道、道歉或者修正。现在这么说吧，错误已经造成，我同意，我认为俄罗斯干预了，但我认为其他人和其他国家也可能干预了。这个说法我认为没有错，这件事没有人可以确定。
川普之后在区域首脑会议上发表讲话，对与会领导人说，美国希望看到能源贸易壁垒有所减少，也希望看到各国的能源来源多样化。他也在华沙的克拉辛斯基广场发表他在欧洲的第一场公开重要讲话，誓言将与波兰和欧洲国家一同维护西方价值观。川普星期四晚间飞往德国汉堡参加星期五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五视察了美国关押恐怖主义嫌疑人的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司法部官员说，随同塞申斯一起前往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的还有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和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他们此行是为了了解拘押中心目前的运作情况。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曾表示，他希望让该拘留中心继续下去，但就职后至今尚未宣布任何政策。塞申斯曾表示支持将恐怖嫌疑人继续关押在那里，而不是关在美国境内，由司法部审理他们的案件。一位保守派广播节目主持人3月份的时候曾问塞申斯，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是否应该接收新犯人？塞申斯回答说，这个拘留中心是一个可以完全接受的地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任8年，努力关闭这一拘留中心，但是没有成功。在奥巴马任期内，该中心没有接收新的关押人员，奥巴马还将原有的关押人员减少到41人。奥巴马任内的司法部指出，民事法庭是审判这些恐怖嫌疑人的最佳场所，并将纽约等城市对恐怖嫌疑人定罪作为例证。但是塞申斯和其他共和党人却认为，美国民事法庭为嫌疑人提供的可以保持沉默等司法权利，不应该让恐怖分子享受。司法部发言人星期五发表声明说，保证国家安全不受恐怖分子破坏是川普政府最关心的问题。他还说，欧洲等地最近发生的袭击事件证明，我们国家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威胁，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合法的途径，尽可能防止恐怖袭击的发生。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2002年投入使用，用于关押并审问恐怖主义嫌疑人。该拘留中心最多的时候曾关押780人。大多在押人员据信都跟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有联系。从那以后，数百人先后被转移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或者愿意接收他们的第三国。目前仍然在押的41人都是被有关当局认为太危险不能释放的人。一些被控参与和策划了911袭击事件的嫌疑人还在等待审判。其中包括据信是911主要策划者的哈利德·谢赫·穆罕穆德。伊拉克、摩苏尔和叙利亚拉卡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政府军攻势下受挫后发动反击。一位伊拉克军官说， 激进分子在摩苏尔老城和城南一个村庄发动反击，打死若干人，其中包括两名伊拉克战地记者。这名军官星期五说，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沿老城北边发动的进攻已迫使伊拉克政府军后退大约75米，这些极端分子还扬言要进一步夺回政府军的战果。几百名伊拉克武装人员继续坚守伊拉克摩苏尔城里的一小部分地区。伊拉克指挥官和联合国官员星期四说，数以千计的平民被困在那里，周围战火纷飞，他们的处境极其危险。伊拉克人说，还有几千名平民被困在摩苏尔老城内，原本古老建筑林立、狭窄密集的街道如今已经一片废墟。联合国在伊拉克的一位人道救援官员告诉法新社说，仍在伊斯兰国掌控中的零星地区内可能还有多达15000名平民，甚至可能有20000人之多。近日来伊拉克和联军官员都对战况表示乐观，认为美国支持的部队解放摩苏尔指日可待。但是最近一轮反攻似乎显示，在摩苏尔和附近地区被彻底解放之前，还有很多凶险的战斗。与此同时，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在伊斯兰国事实上的首都拉卡，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也对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发动了反攻，双方在拉卡以西以南地区发生了冲突。联合国估计，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一起被困在拉卡城内的可能有5到10万的平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中国大陆，关注一下刘晓波的最新的动态。美国已经安排一名专家前往中国，为癌症晚期的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做检查。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他在中国为争取基本人权而进行的长期非暴力斗争。当时刘晓波已经入狱。美国国务院东亚局女发言人艾伦说，美国国务院正在协助一名美国医疗专家前往中国。我们已经要求中国让这些医生不受限制地跟刘晓波进行接触。现年61岁的刘晓波因为起草零八宪章，呼吁在中国进行民主改革，2009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11年徒刑。他最近因被诊断肝癌晚期而获准保外就医，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治疗。医院方面星期五晚上说，刘晓波进食较差，医院已经进行了腹腔穿刺放腹水治疗。德国外交部的消息来源告诉路透社说，一位德国癌症专家已经到达了医院。这个消息来源说，我们听说他的情况迅速恶化，我们十分担心。过去几天来，医院加强了保安措施，医院专门留给高干住院的23层的一部分被屏风挡住。美国人记者试图绕到屏风另一侧，但是被那一侧的一名男子和一名尾随记者的黑衣男子阻拦。23层电梯也有两人把守，一个给病人送外卖的人被挡在电梯口，保安打电话叫家属出来取外卖。送外卖的人和家属、病人家属都告诉美国之音说，这是以前没有的新规定，而且其他楼层也都没有。然而医院并没有公开刘晓波病房的确切地点。星期五有记者问院方是否有规定禁止探视刘晓波，院方代表回答说，除了病人的状况，院方不清楚有探视的限制。 人权组织、国际机构和西方政府要求中国尊重刘晓波及其夫人刘霞的愿望，允许他们出国治疗的呼声越来越高。欧洲议会星期四敦促中国立即停止对刘晓波和刘霞夫妇二人的软禁，允许刘晓波自由就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拒绝就刘晓波的治疗和媒体采访刘晓波及其家人等问题发表评论，但是他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会见中国官员询问刘晓波一事表示不满。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相关的联合国官员应该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和助理星期六下午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院第一医院试图正常采访有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治疗末期癌症相关情况时，遭到多名不明身份者的强行围堵、拖拉、击打，造成身体受伤，摄像机和耳机被扯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驻京记者叶冰和助理近日赶赴沈阳刘晓波接受治疗的医院采访，两人星期六上午在医院一号楼前遭遇明显加强的保安戒备，包括众多特勤人员和便衣国保。美国之音驻港记者周六下午接到从社媒上传来的图片，告称美国之音驻京记者在沈阳被抓，记者随即联系叶冰，证实两人没有被带走，但遭到人身骚扰。据叶冰讲述，他和助理吃完午饭后的大约一点半左右，在医院斜对面的路边遭到一群拒绝出示证件的身份不明者的骚扰，被强行拖拽要将记者带走。叶冰说，
说要带我们到旁边去，我们就不去，而且我说你不要动手，他就拖着上来就拖，要去看证件，我说让你先把你们证件拿给我们看啊，他们不给看，没有，我没办法，我们是记者，他说记者也不行，他说不能拍照。后来又来了一帮人，后来硬把我拖到他一个旁边的一个椅子上让我坐着，我说我不坐，对，光僵持就僵持了将近半个小时，至少二十多分钟吧。我助手艾伦他说打110，他说你打吧，你们可以打110，打110没用，我要打的话打市局外媒处啊，我说我们是外。他们这个话他们可能后面有人就说那就算了就撤了。
叶冰表示目前无法判断这些人的身份，基本上都是斜挎个包或胳膊底下夹个包的便衣，那些人自称是医院保安。叶冰到医院保卫部报案，但医院说不是他们的人。叶冰表示他和助理都有受伤，助理手臂也留下青紫伤痕，
留下一个血印儿，左胳膊破皮，右手的话留下了一道血痕，就是硬拖的，完了还一边打我的左胳膊。
大概围攻你的有多少个人啊？
有那五六个七八个，围住的话至少五六个，但是周围还有一些人在旁边在那边观看站着。后来我们走的时候呢，就是又另外有那么几个人一直跟着，贴身跟着，都是那种人，
便衣似的是吧？
斜背一个，哎对，斜背一个挎包。我们上几楼，他就上几楼电梯，我们出来才跟着出来。后来我们又回到医院嘛，又换了一波人又来了。
据报道，尽管殴打外媒记者的情况很少见，但是近年来外媒记者在中国采访报道的环境严重恶化。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去年底的一项调查显示，98%的受访外媒驻中国记者都表示，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的环境难以符合国际标准，其中29%的记者认为工作环境正在恶化。另有57%的受访记者抱怨，在进行采访、调查等工作时，受到过各种干扰、阻挠，甚至包括肢体暴力。而一直关注中国言论自由状况的美国笔会，去年9月22日发布报告， 大篇幅记录了超过60名外媒记者最近3年在中国采访遇到的种种阻挠，指外媒在中国的新闻自由受到严重侵害，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目前中国有来自50个国家的约700名外媒记者。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批准中国青海省可可西里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海外藏人权利组织反对这个决定，他们担心中国政府将迫使当地的游牧藏民搬迁，而同时又有环保人士赞扬这个能够巩固当地对藏羚羊栖息地的保护。下面是易林的报道。
中国青海可可西里申请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获得通过，成为中国第51处世界文化遗产。第4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UNESCO 的会议7月7日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会议批准中国青海省可可西里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中国表示，申请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个生物多样性及其丰富的地区。然而这次投票一直受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权力组织的反对，他们认为将可可西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将破坏当地游牧民的生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对美国之音说，
In China's application to recognize Coco Xili，
中国在申请文件中表示，如果申遗成功，将禁止该地区的游牧活动，这将对该地区的游牧藏民有很深远的影响。今天 UNESCO 在没有进行更深入的实地调查，也没有当地人民适当参与的情况下，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我们认为这对中国发出了不正确的信息。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认为，申遗成功使得中国更加有理由将游牧民从地处高原的可可西里安置到地形平缓的地区，也不利于对濒危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保护。中国没有直接回应对申请的反对意见，但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杜月发表一封信件表示，中国会完全尊重当地牧民的意愿以及他们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梅卡奇表示，现在 UNESCO 已经做出这个决定，他们需要去获取可信赖的信息来确保中国政府的承诺成为现实。
They are on record now saying that they will listen to the herders.
我们现在有凭证，中国政府说过他们会听取游牧民族的意见，我们要认真记住这些话。现在担子落到了 UNESCO 身上，要确保这些承诺成为现实，以及让游牧民和当地的藏民在角色方面能够发声。
他表示，另一个担忧是申遗产生了巨大成本，而回收成本的方式可能是开放这片地区的旅游业，从而可能破坏其生态。不过一些环保人士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们认为申遗成功能够保护藏羚羊的栖息地，从而更好地保护可可西里的生态物种。中国媒体第一时间报道了申遗成功的消息，网易新闻表示，可可西里申遗成功彰显了中国政府生态保护的决心。新浪新闻援引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组书记布琼的话说，申遗带来最直观的就是促进可可西里的保护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青海可可西里位于新藏高原的东北角，被称为世界第三级。申遗提名地包括位于海拔4500米以上的大面积高山和草原系统，区域内拥有青藏高原最密集的湖泊以及多样性很高的湖泊盆地，这里也是濒危野生动物藏羚羊的主要产毒地。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已经实施半年，多数国际非政府组织 NGO 由于无法完成强制注册和登记要求而不得不终止运作、取消活动、失去合作伙伴，有些在灰色地带暂时留守。中国一些地区的教育、医疗和环保工作因此受到阻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很多外国非政府组织表示，中国新出台的 NGO 管理法让他们在中国的运作变得更难。动物福利组织国际人道协会，
你这6:51，这个你表 clip 是不是？
犬只救援。该协会的国际媒体部主任希金斯对
我就说，你要如果是用
他
的话，他
们试着达到中国政府的标准，但是在获得正式批准之前，
差2分钟啊，
没有办法让国际人道协会的员工派到当地工作。中国公安部的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只有139家外国 NGO 的驻华机构获得登记批准。中国政府估计，有7000家外国 NGO 在中国展开不同规模的活动。研究中国 NGO 的学者估计，1000家左右的外国 NGO 在中国进行长期运作，因此需要登记注册。中国的境外 NGO 管理法规定，境外的非政府组织需要在经过中国业务主管单位批准具体的资金和运作细节才能获得备案。对许多外国 NGO 来说，找到自己对应的业务主管单位是最难过的一关。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五报道说，很多业务主管单位名录上的政府机关不愿意充当外国 NGO 的主管角色。南华早报援引美国律师协会全球法治项目主任伊丽莎白·安德森的话说，一些政府部门对充当主管的角色抱有疑虑。他说，一大部分的原因是业务主管单位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职能，执行并维持与外国 NGO 这样的关系，应该遵循哪些程序和政策，这些部门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登记备案中遇到最多困难的境外 NGO 可能要数敏感政治领域的外国组织和团体。南华早报说，倡导人权、维护劳工权益和推动法治的外国 NGO 至今没有成功注册的案例。管理法禁止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从事或资助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子杰说，中国的监管机构必须衡量监管的政治风险与获取潜在利益之间的平衡。许多没有成功登记设立代表机构的外国非政府组织选择临时备案的方式继续在中国工作。不过，这家 NGO 的中国项目主任对南华早报表示，由于不确定性太高和政府手续繁琐带来的压力，临时许可不是长久之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巴拿马与台湾断交后，台湾外交部密切注意的最新案例是中国国营媒体中央电视台试图取代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在国际组织汇集的作为。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日前表示，事件经由央广副总台长处理后，目前情况已经平息。下面是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央广脸书粉丝团星期四一篇贴文说，中国中央电视台试图加入并取代央广在国际广播协会的汇集，不过央广挺住中国的突袭，暂时解除危机。台湾新新闻杂志报道，总部在伦敦的国际广播协会6月20号晚间举行今年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中国官方的央视在会议上以突袭方式透过该协会秘书处提出临时提案，并以国际广播协会如何增加会员数量，进而强化全球影响力为题，提及中国央视不加入该协会是因为台湾央广是会员，因此要求执委会讨论央广退出该协会换取央视加入的提案。报道说，台湾央广高层经过紧急会议后，决定以媒体自由和平等、真理追求等理由，由身为7名执行委员之一的央广副总台长孙文奎在会中发表声明，指出国际广播协会不该为新会员的加入而侵害或剥夺了原有会员的基本权益，甚至是汇集。他的声明得到其他英国、法国、德国及俄罗斯等执行委员的支持，最后得以保住汇集。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说，央广自1999年加入国际广播协会成为会员，去年一月央广副总台长孙文奎高票当选国际广播协会执行委员， 每年该协会在伦敦召开的年会，台湾驻英代表处都会就近参加。中央社报道，央广副总台长李崇智星期四受访时说明当天的经过，表示国际广播协会执委会上有一名执委表示，中国如果要加入，必须按照一般申请程序。央广有多项得奖记录，也曾经多次协助布基纳法索等国家新建电台、技术移转及修复设备，做出了贡献，因此会中得到其他执委发声支持，协助央广保住会籍。李崇智并说，国际广播协会的目标是协助国家发展媒体，央广有其历史地位，自1999年起即是会员，在该协会有一定的影响力。央广原来是台湾政府设立的对外宣传机构，负责对中国大陆及国际社会进行宣传，现在改为由台湾文化部主管、政府资助的财团法人，每天以13种语言对全球广播。其网站说，央广是台湾的国家广播电台，目前以台湾之音作为台呼，报道台湾的民主历程、艺术、人文、社会风貌、文化风俗及各项建设。根据国际广播协会的网站，这个1993年成立的非营利组织，会员除了台湾央广之外，还有英国国家广播电台、法广、德国之声、日本放送协会、法新社、新西兰国际广播电台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王寅，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欢迎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白宫，两位领导人重申美国与印度的紧密关系。川普总统说，美国与印度的友谊建立于共同的价值观，包括我们对民主的共同承诺。美国期待与印度在增加就业、各自的经济增长以及公平互惠的贸易关系等方面携手合作。川普说，至关重要的是消除美国商品到印度市场的出口壁垒，美国降低与印度的贸易赤字。特别是川普总统指出，印度航空最近订购100架新的美国飞机，他说这是这类交易最大的订单之一，这突出了美印贸易关系的价值。川普说，在印度经济增长之际，我们还期待向印度输出更多的美国能源，包括签订重大的长期合同购买美国天然气。最后，美国与印度的安全伙伴关系依然重要，两国都遭受过邪恶恐怖主义的袭击，两国都决心摧毁恐怖组织以及鼓动他们的激进意识形态。川普说，两国军方正在密切合作，强化我们的军力合作。川普总统感谢印度人民在阿富汗事务上做出的贡献，以及加入美国对朝鲜政权采取的新制裁。他说，朝鲜政权正在带来巨大问题，这是我们必须处理的事。川普总统说， 美印通力合作，我确信美国与印度能为其他许多国家树立榜样，在战胜共同威胁方面有重大突破，在激发惊人的繁荣与增长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